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访问北京，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着他的面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那么不过有专家指出，习近平的话虽然说的强硬，不过其实私底下呢，北京正在精算所谓统一台湾的成本效益，究竟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代价更大，还是用钱买下台湾比较划算呢？习近平对台施战软硬两手，究竟是哪一手更有效果？北京的对台政策是否变得更加细腻，瞄准特定的族群来进行精确打击？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翁明贤教授，以及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景颖张老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翁明贤教授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访问北京，习近平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是一寸也不能丢，但是有专家指出，其实哦，习近平他对台是色厉内荏，对台政策其实已经陷入所谓进退两难，比起硬的一手呢，北京其实更寄望在对台软的一手，不晓得翁明贤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战略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哦，那么战略跟战术策略相提并重哦。那么在十九大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工作报告当中，也强调所谓的对台双推战略哦，所谓的推动这个两岸和平发展，还有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双推战略底下，那么如果能够这个思考，一方面延续哈这个2016年以前的对台政策，强化所谓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架构，到目前的这个民进党哈这个政治的大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是他更相信哦，那么如何争取民心，台湾的民心，如何让台湾纳入所谓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或是所谓的中国命运共敌啊，或是更大层次的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个复兴梦的一个角度底下来思考。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他也了解到说，那么从社会经济文化融合，那么一定程度比从军事武力恫吓能够产生更多的效果。因为我们了解到，从2000年那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民选，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三波的导弹飞弹演习让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介入，那么也就让中国了解到说，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武力恫吓那么某种程度预这个会消弭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任度跟信心。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软硬兼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硬的方面当然从这几年来可以看到，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三光的策略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所谓的对外这个维权的一个思考，一寸土地都不能失的思考。那么从对外所谓的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透过这个争取我们台湾的邦交国那么或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或是让台湾未来成为一个所谓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权地方化的角度那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硬的一手当然军事的围堵啦基建的这个巡弋这是不断的做法。那这一定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控制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的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但是软的一面，他做得更彻底那么所谓的这个三中一清到一带一线，到现在的对台所谓的这个31项会台措施所以显现出来说，这个争取民心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实力发展那么来达到他真正的所谓的双推战略的目标。
好的，感谢翁教授请教在线上的张老师好像这个北京现在对台软的一手不但是更加细腻，而且是精准打击日前我们就听到传出了国台办打算对于台湾军工教年改来伸出援手，要斥资百亿的台币来补助这个军工教年改之后的差额。您认为这个消息是否可信毕竟现在中国大陆连自己的退役军人的福利好像都摆不平有来自多个省份的上千名的老兵之前就曾经到这个八一大楼去维权。那么您怎么看在台湾这个年改反弹的时候传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张老师？
我想 我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必须非常精准的讲，您刚刚提到说从国台办传出这个消息，我所阅读了所有的媒体之中，他只说这据悉或据闻某智库正在研拟，讲穿的这些啊所有的讯息是相当的这个飘渺，而且啊非常的不可靠。我不认为啊有啊任何这个可以涉及官方，尤其像国台办，这个通到国台办啊是啊不得了的事情。我认为啊，这些啊，只是某些人啊有一些发想或者某些意想。假如啊，他真正啊去啊稍微有点脑袋啊去想想，就知道、啊、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几个事情，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啊对于啊台湾的这个向来啊这个从一开始啊这个第五份呢告台湾同胞书到现在为止，这个和平统一的基调啊大原则并没有变，但是呢他的策略之中确实有很多在啊这个野略成绩及战术的成绩啊犯下过的错误，譬如说1995年、1996年啊利用啊飞弹呢、啊、这个实施啊恫吓，确实啊遭受啊整个啊在关系上啊这个两岸关系上面的挫败。所以呢我有时候在想，可能啊对啊这个大陆喊话这个最有啊效力啊，是我们的、啊、这个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吕秀莲女士啊，经常啊讲一个故事，叫做北风跟太阳。她意思啊讲说，大陆应该啊去思考，对于啊台湾而言啊，究竟是用北风啊狂吹，还是用太阳啊去啊造福，哪种啊比较啊这个有效？我相信啊，在某些程度，目前啊这个软的更软呢、啊，这个提出了很多啊这优惠以及啊融合的方案，或许啊是受到吕秀莲啊女士的、啊、真正的、啊、她的启发。但是呢，我必须要在这边非常严肃的强调，大陆啊对于啊台湾的论述啊，他说啊采用啊会台31条是一个非常啊糟糕的啊这个描述的语句，他应该啊不是啊视之为恩惠，而是视之啊应该啊为机会，因为啊我必须啊这个特别啊强调。大陆啊，虽然啊提供了很多应试考试的机会，但是它啊对于台湾的录取标准以及考试的科目、啊，跟啊大陆啊是完全的、啊、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你今天啊就是台湾的、啊、这个青年朋友要到大陆啊去求学发展，你也不、啊、可能啊去寄望大陆啊对于啊你的要求有任何、啊、打折扣。所以啊，我们应该视它为啊这个机会，而不是恩惠。所以啊，大陆有很多宣传的机构对于台湾的政治论述讲起来啊，在遣词用事上一个疏忽，其实啊这最后的结果是相当的糟糕。所以最后我必须要特别要提醒大陆啊，对于啊台湾很多地方啊确实啊遣词用字用的相当精准，譬如说他们啊用同等待遇或者居民待遇，绝对不用国民待遇，因为国民待遇这个名词啊是 WTO 像哎对的。那是对于其他国家，所以啊，他用词啊非常的这个精准，所以我们啊在啊从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啊对于啊大陆啊对于我们的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审慎，而且要警惕，如临啊深渊，如履薄冰。
好的，感谢张老师。那么翁明奇教授，事实上这个北京对台不但是用字很精准啊，他想收买的人心的族群也是现在越来越细腻和精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军工教之外，事实上好像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到大陆去报考这个学校的台湾年轻学子，好像这个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了。所以想请您分析说，北京的这个收买台湾人心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来越细腻和精准，打击一些包括像年轻人和这个军工教人士等等。另外呢，也请您谈一下，就是说北京现在在思考说，好像统一台湾和收买台湾明星究竟哪一个成本更大，也就是所谓的打台湾不如买台湾，您的看法是什么呢，翁教授？
我想这个北京对台的统战是一直不断的在进行，所谓的统战就是联合明内敌人打击境内敌人，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换言之，那么他会针对台湾的各个不同的层级，那么来进行这个以利诱之，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如果没办法以力的话，当然就用力量的力来这个压制它哈。比如说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军哈，类似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我认为，目前一些所谓的智库所提出来的这个补贴哦，所谓军工教这个年金这个差额的问题哈，某种程度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目前这个全世界处在一个后真相时代哈。那换言之，我们必须要先查证这个真相啊，是否是如此。那么北京的相关智库，那么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前几天7月1号、2号，那么当新的这个这个军中的退伍哈的相关的 这个法规实行之后，那么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么换言之，我们的军公教相关的这个退休退伍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啊，那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那么如何能够透过这方面来进行所谓的收买啊？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规范两岸的这个议题是有两岸关系人民条例，那么其中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啊。如果我们取得中国大陆的户籍啊，那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啊，或相关的身份地位就要调整。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接受大陆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个资金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公教人员的退休金的退休俸的问题，那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换言之，这个议题是相当的一个复杂，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收买这样的角度来看的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作为啊，当然也必须要了解到说，很多问题啊不是用武力啊，不是用外在压力就能够达到的，那么而是必须要透过一个融合的阶段。那么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个融合啊，从社会文化的融合。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海峡论坛啊，透过宗教、透过社会文化的进行交流，那么又扩大这个台湾这个高中啊学子啊去中国大陆啊这个念书哈，或者说招收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年轻的博士啊，或是这个博士后研究的人到大陆去任教，那某种程度，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两岸有更多了解啊，能够沟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通过这样方面能够传递两岸啊真正的一个面貌现象，那么某种程度，那么也一定有助于两岸更进一步理解啊。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说用收买这两个字的话，这么是有点沉重啊。那我为您来强调说，两岸应该怎么样来思考真正的这个沟通交流啊，因为这个两岸的交流呈现出一种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当中国大陆有政策调整改变的时候，那么赴台的人数就减少啊。那但是台湾却不会因为两岸政策有所改变而减少赴台啊赴大陆中国大陆不管是旅游啊参访或是这个做生意的人员。那换言之，那么两岸的那个所谓的政治体制的不同，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交流成果，所以会带来后续的一个差异哈。
好的，感谢洪教授的分析，时间有限了，
应该更进一步的良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走向。
好的，感谢翁明贤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嗯哼，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两位来宾，简单的请教一个问题，先请教翁明贤教授，就是在北京这个软硬两手策略，但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民心会有任何的影响吗？就是说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短期的这个因应哦，因为中国大陆从2016年以来纳入我们四个邦交国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作用力越来越弱哈，那是不是我们正在思考重新继续回到一个所谓的实质外交啊，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友好的国家，而不是透过预算金钱啊去绑桩绑交，而是真正跟这些国家交往。所以蔡总统强调，我们要跟这个理念相近的国家，跟我们有实质合作的邦交国家来合作哈。那换言之，我们不跟中国进行这个进行外交哈，那么也不跟他做这个外交的一个交灼战哈。但是中国大陆目前不断的透过一中国际化哈，所以一中国际化就是要求世界各国，那么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中国台湾，从航空公司到我们在一些非邦交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名称啊，这一直不断在做。那么这些累积后来当然会形成一种对台湾民心士气的打击啊。那么这个问题某程度啊，台湾民众都了解到说，这是中国的这个主动作为啊，那么不是台湾的某种程度跟中国的一个对抗结果
哈。好的。
那么当然也有人认为说目前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接受一中哈，那么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了解到说，当一中变成一个原则，不是一个讨论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某种程度也受到更多阻截的打压哈。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考量点。
嗯，好的，谢谢翁明贤教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静教授，就是您觉得这个大陆目前对台的政策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模式？特别在民进党现在有点气势不振，特别以及年底选举的考量之下。
我个人觉得大陆对于台湾呢，在战略层级的整体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从来没有任何改变。对于啊这个战术的层级是愈来愈趋灵活，对于啊相互之间啊或许在表象上啊是啊有些啊矛盾的现象，但根据啊这个共产党的辩证理论对立统一啊，同时啊进行这种辩证的思维来看的话，这个软硬兼施其实啊是啊相当的当然。所以呢，你之所以会感到它是有所灵活而改变，那是你对于它本身啊，就是这个这么多年来啊，这个辩证呢需要作为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掌握了解。但是呢，我必须也非常的感叹，刚才听到翁教授讲到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啊，绿营之间啊有很多谋士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呢，观念的转换以及啊基础的原则，有很多东西确实啊就是原则，没有那个原则，而你非要把它变成一个意义，到了最后啊，自然啊不能啊突破。两岸之间啊通关的密语就在那四个字：这个绿营知道，这个对岸知道，美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是啊，问题是今天啊当权的绿营，他愿不愿意去讲那四个字的通关密语而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很快的进行总结啊。李东是大大力放这位网友，他说两岸的差异是民主，所以买台有操作空间。那么美台共同的是民主，但政治上却左右大不同，所以台湾成为美国盟友相当困难。这是大大力放的看法。还有李东生，他说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保卫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但不知所谓老祖宗是指哪个朝代，是近代还是中国最强盛的边疆最辽阔的朝代呢？习近平面对美国防长说这番话是搞错对象，真正对象应该是俄罗斯。这是李东生的看法。两位来宾，很抱歉没有时间请你们做总结了，我们就这个非常感谢在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研所的教授翁明贤教授，还有在高雄透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张教授，感谢两位参与今晚的海峡论坛，也要感谢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跟我共同主持今晚的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话题将锁定美中贸易战，也请您别忘记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